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慈爱的神会透过圣经里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住在美国加州的林宇在童年的时候听到了一句经文，这句经文随着他长大，像一位人生导师在不同的阶段向他做不同的开启。是什么样的经文呢？让林宇来告诉我们。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小学毕业，请教务主任帮我签毕业纪念册时，他引用这段经文送给我。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不知道这段文字源自于圣经的箴言书，读的时候心里一惊，哎，朱主任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小秘密呢？12岁的我极度缺乏自信，身边的好朋友蓝心长得漂亮聪明，本身是学校篮球队队长，每天早上站在台前升国旗，带领大家唱国歌，演讲比赛是常胜军，班上必报总有他的份，反正一举一动他都是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每次跟蓝心在一起，我总觉得很自卑，像只丑小鸭一样跟在一只漂亮的天鹅旁边。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朱主任察觉出我里面那个缺乏自信的女孩，看出我从里到外都无法看重自己，因此写了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不用羡慕别人的聪明漂亮，那些都是表面不实在的，要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称赞。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滑进心里，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句话我也听得似懂非懂。18岁走进教会，隔年决志信主，把自己从生命宝座上挪开，让耶和华作王。30多岁结婚生女，离开职场成为家庭主妇，这句经文再次进入我的生命。作为一名全职妈妈，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成绩、课外活动、待人接物、言行举止似乎都被列进我的成绩单，我不知不觉地掉入时时刻刻要跟别的母亲评比的陷阱。当时我追求的外表上的艳丽与美容，是孩子校内外的成绩表现，以及我这个主妇外在的能干与否。圣经里没有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妇女必得称赞，没有说把小孩养得乖巧守规矩、功课名列前茅的妇女必得称赞，也没有说要把公婆伺候得无微不至的妇女必得称赞。圣经里说的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我渴望知道。小女儿4岁时，我加入了国际英文查经班，开始与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姐妹们研读上帝的话语，学习将生活的大事小事交托给耶和华。有一年夏天，先生事业跌入谷底，加上中年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的婚姻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当时每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成了我生存的浮木，外在环境无论如何动荡，我求神安稳我内心的城堡，坚定我前面的脚步。我相信神的爱大过一切，靠着他永存于天地间的应许，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斥退眼前一切的黑暗。我顺服神的指引，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不离不弃地和先生并肩作战。隔年春天，在先生的50岁生日家族感恩餐宴上，他当着公婆的面感谢我在低潮时用祷告与鼓励托住了他。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敬畏他的妻子， 从她的泪光中，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得到的尊荣与称赞，也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夏季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一起用写作来传福音、服侍神。我借着选修课程来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从事创作的人免不了犯大头症，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当我看见写作班同学的文章被刊登，心里吃味儿而无法为他喝彩之时，上帝提醒我，写作背后的动机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或者是为荣耀自己追求掌声而写。我看中的是不是另外一种表面虚浮的艳丽呢？这就伴随我几十年，深入我生命中的经文立刻又在眼前浮现，让我顿时警醒，看破了虚妄的情绪，不被它搅扰，平静安稳地回到服侍主的初心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回首来时路，感谢上帝在我年幼无知时就把这句经文带进我的生命，像一颗明亮的晨星一路引领，让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能够因此蒙福。相信这句话会继续带领我走往后的路，在每一个踏出的步伐里，我都希望能够对神摆上更完全的敬畏和顺服。
谢谢林宇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从巴利下索这地方跑来的信差说有要紧的事情要向您报告，
叫他进来。
我王，我主万岁！报告陛下，我才从巴利下索赶来，那里出了大祸了。您的一位太子杀了他的众兄弟。
好，一个太子杀了我别的儿子。
是啊，陛下，我离开那里的时候，祸事刚发生。
哪一个？我哪一个儿子会做这可怕的事？
亚沙龙，那个很帅的，他邀请众兄弟赴他的剪羊毛宴会。
大卫王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宫中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
我的儿子们呐、我的儿子们呐、
这时王的侄子约拿达进入王宫。
等一下，等一下，我叔我王别以为众太子全被害了，死的只有暗嫩一个人。自从两年前暗嫩非礼亚沙龙的妹妹塔玛那天起，亚沙龙就定义要杀暗嫩了，所以我王别以为太子们全死了，实在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
瞭望哨兵报告，现在发现许多人从山坡路上跑来。
这就对了，众太子正朝这里跑来，正如我所说的。
众太子边跑边哭，加入了王和臣仆们哀伤悲悼的行列。亚沙龙趁此机会就到基述王他外祖父达买家去了。
你当然可以住在这里，亚沙龙，你怎么这么蠢，竟然杀了自己一个弟兄？你知道这会惹动你父大卫王的怒气。
可是外公，你知道暗嫩非礼又糟蹋了我妹妹塔玛，他该当被宰啊。
但那差不多是两年前的事了，对吧？
我永远不会忘，我永远不会饶恕他，我一直在等个好机会下手。
哎，亚沙龙，虽然我不认为这是杀人的好理由，但你既是我外孙，我骨肉之亲， 我一定会收容你。
亚沙龙在外逃亡了已三年，暗嫩刚死的时候，大卫王天天哀伤，几个月后他渐渐平复，心又切切思念起亚沙龙了。亚沙龙知道杀人者该死，不敢回耶路撒冷的家，除非父王召他回去。
大卫，你怎么不差人叫亚沙龙回来呢？
月牙，按个人的感情，我愿这样做。可是问题是，一国之君应该忘记并饶恕一个杀人犯吗？
约押不知如何能使大卫回心转意，改变态度。
哎，有了，我差人去提戈雅，把那个聪明而有口才的妇女找来。
约押元帅，你真的听人说我聪明又有口才吗？
对，我听说你是个好演员，所以我才请你来。
那么你究竟叫我来做什么呀？
你假装正在居丧，身穿孝服，毫不化妆，像为亡夫哀伤很久的样子，然后去见大卫王，照我教你的去说。
那位提戈雅的有口才的妇人去见大卫王，伏地叩拜说：
我主，我王啊，求你救救我呀。
有什么事烦扰你？
我是个寡妇，丈夫死了，撇下两个儿子。有一天，他二人在田间打架，也没有人劝架，其中一个把另外一个给打死了。如今全家族的人都起来攻击我，要我交出那行凶的儿子好处死他。但是这孩子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我的命根子，他若被处死，我丈夫一家就绝后了。那真是惨呐。
夫人，你回家去，我必为你下命令。再有人麻烦你，带他来我这儿，他就不敢再为难你了。
亲王以耶和华上帝的名起誓。
我指着永生上帝的圣名起誓，你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
求我主我王许被你再说一句。
你说吧。
你为什么存心对上帝的子民做了这样一件错事呢？你让你儿子流亡在外，不准他回来。你刚才的话似乎已经定了自己的罪，不是吗？
啊，我再问你一句，你一定要据实回答我。
我主我王请说。
你这些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
对，全是约押教我的。你的仆人约押如此行，是为了要挽回这件事。陛下的智慧真如天使一般。
我主我王大卫，你召我来有什么训示吗？
很好，约押，我就这样做。去把那个欺年人押沙龙带回来。
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说：
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面前蒙恩了，因王答应了仆人的请求。
但是我告诉你，约押，告诉押沙龙，只可回他自己的家，不可见我的面，不可出现在王室宫廷中。
是，陛下。
爸，爸，我们大拜殿里着火了。
是的，我儿，我看见了。
你不去想办法，不去救火吗？
火燃烧的面积太大了，没法扑灭的。我现在要去见押沙龙王子，我看见他的仆人放的火。
不错，约押，是我放的火。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我两次请你，你都不来。现在你终于来了啊。
你找我干什么？
我从基述回来，待在家里已经两年了， 还没有见到我父亲一面，如此公开受辱，还不如仍然留在基树好呢。我要见王的面，如果我有罪，让他处死我好了。
你知道你父亲不会处死你。好吧，我去见你父王谈谈这件事。
听众朋友，我在教会里面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很活泼，很有礼貌，然后又认识到他的妈妈是一位来自台湾的王姐妹。今天我就请到了王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我的访问。王姐妹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接受访问。
非常有荣幸来到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王姐妹，我们这两天在聊天的时候，我知道你现在是一个小学老师。
是。
那么这几年呢，也有一件比较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在你做老师的这个过程当中，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简介一下这件事情的经历。
在我们学校，每个礼拜二早晨，有大概40分钟，我们要去开会。小朋友呢，那一段时间是没有老师在，老师通常都会请说故事妈妈或者是有家长志愿来陪伴孩子。那时候我刚好担任那一学年的学年主任，这个工作其实非常的繁重。那时候我还在跟神说，神啊，这个工作好累哦，大家都不肯做，那我来做，为什么我做的这么累？那以前的一个习惯是，那一个学年这个时段的时间有另外一个慈善团体在陪伴孩子。很巧妙的是，当我当学年主任这一年，这个慈善团体刚好没有足够的人数，他没有办法过来陪伴。那我在10年前有跟彩虹妈妈，就是彩虹生命事工，有一些联系。那我一个朋友在那边，我就请他们过来协助。那非常感谢神，跟他说我们这个学年有11个班需要彩虹妈妈。那个姊妹说，哦，没有这么多人哎，但是我们一起来祷告。他就跟着教会的牧师以及我们几个基督徒的老师也一起为这件事情代祷。非常奇妙的是，经过了祷告，已经可以找到11个班都有彩虹妈妈的服事。
那您所谓的彩虹妈妈的话，他们是每一个礼拜二，就是老师开会那个时间，他们来带学生。
是。
可不可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当彩虹妈妈来到教室的时候，他们做一些什么？
会带孩子唱诗歌，会讲一些圣经故事，会玩一些游戏。
嗯，对。换一句话说，因为这一群彩虹妈妈，那刚好你们这个年纪的小学生，就每一个礼拜有一次机会听到关于神、关于神的儿子耶稣的故事，是吗？
是。在当中，他们也会讲一些品格的故事，比如说忍耐、温柔、节制，他会把圣经里面的一些好品格的一个故事把它带给孩子。
嗯，很好很好。您可以看得出来，像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进到学校里面去服侍这些小学生有什么重要吗？
表面看起来似乎好像只是唱唱歌、听听故事，然后吃吃糖果就算了。我在教育的职场这么多年，我观察了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其实神就透过这些小小的地方做了一些非常奇妙的事情。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小朋友，他才那时候才7岁，那他父母亲因为长期的吵架就离婚了，妈妈夫妻就离开家里，爸爸呢也因为这样开车的时候撞树，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一段时间他是由他的祖母来照顾。那孩子那一段时间就可以明显的看出他的一个焦躁不安，他很害怕，那他也很难过，所以孩子就是上课都不是那么专心。之后我知道这个状况，我就联系了彩虹妈妈。彩虹妈妈来的时候，我们都会互相有一个默契，说班上的孩子有需要祷告的，需要帮助的，我会跟彩虹妈妈讲。因为一个班大概有30个学生，一个老师没有办法完全的照顾到每个孩子的需要，所以请彩虹妈妈来为他们代祷，帮我做关心。
在这个彩虹妈妈帮忙之下，对这个孩子真的有一些帮助吗？
是，这个孩子跟我说他常常会做梦，然后呢他常常会发呆。我之前跟彩虹妈妈谈过这个孩子的状况，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感谢彩虹妈妈的付出，她都一直记得。每一次来彩虹妈妈也都会预备一些点心，到期末的时候表现好的孩子呢也会有一些礼物。但是呢像这样的孩子其实一般来讲都会被忽略。那我记得那一次这个孩子呢发烧比较慢来，那全班的孩子都领了礼物。那个孩子进来，他看到他好像没有礼物，但是彩虹妈妈就请他过来，他告诉他说，因为你的表现很棒，你在上彩虹妈妈听故事的时候很专心，然后他为他准备的是另一份更特别的礼物。那时候彩虹妈妈还抱抱他，给他跟他讲了一些鼓励的话。之后我请孩子们写一些回馈的卡片，我看到这个孩子写的，我自己也很感动。他说：“谢谢彩虹妈妈安慰他。那”那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但是对于表达能力还不够好的七岁的孩子来讲，这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对，
因为这个孩子妈妈不要他了，那爸爸又发生车祸，奶奶年纪也大了，他那时候一定非常的孤单，他不知道有谁爱他。那当他来学校，他发现有一个彩虹妈妈很爱他彩虹妈妈告诉他还有一个更爱他的，就是他天上的父亲。
我想平常没有人会注意，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些孩子，但是上帝注意到他们的需要，他就通过了一些他在世上的儿女，这些基督徒，进到这些特别有需要的孩子的生活里面，给他们带来他们心里面需要的呵护、关心，甚至是一个小小的拥抱、一个微笑，事实上对这些孩子是很需要的。
彩虹妈妈不只是影响小朋友，有老师跟我分享是他觉得他很受激励、很受安慰。那我私底下知道这位老师是刚好那段时间他的婚姻出现了很大的状况，他刚好离婚，心情非常的低落。那经由彩虹妈妈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反而是激励他。之后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邀请他来教会，他都愿意去教会。所以神的工是非常奇妙的，不是只有影响到孩子，连周边的老师也受到了一个激励。所以感谢主。
经过这些事情以后，您给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勉励？
我的一个感动是，当你有一个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就顺着神。那时候觉得我做不到的事情，神排开万难，神让我都一一办到了。我相信以后他都有神特别的一个心意。
王姐妹，这几天我特别喜欢看你怎么跟你的儿子讲话，你就发现你们两个人好像是水乳交融，这个儿子好听话。不知道你怎么教这个孩子的，他怎么跟你这么亲、这么听话呢？
这个孩子是祷告来的，是因为我的体质的关系不容易受孕。他在我母腹的时候，就是天天祷告，天天听诗歌。我觉得我不是怎么去教他，我觉得是神自己去带领他，自己去教他。他上次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班有一个非常顽皮的学生，常常会去欺负其他的同学。他就跟我悄悄地讲说，妈妈，我有跟我那个同学传福音哦。是，当他的同学在吵架的时候，他说，妈妈，我有过去告诉他们不可以这样哦。谢谢主给我这么棒的产业。对，
王姐妹，我非常感谢您到电台来接受我的访问。
客气，谢谢邀请我，这是我的荣幸。
愿神祝福你跟 Kobe 在美国旅行一路健康平安。
谢谢你，也愿神祝福你们。
谢谢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基督徒姐妹王姐妹。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耶稣能够拯救世人脱离罪恶，原因之一是他帮助世人认识到 自己是有罪的。从跟从他的门徒，到反对他、嫉妒他的宗教领导，以至到一般民众，耶稣都能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的就是耶稣帮助一群民众意识到自己是罪人的故事。这段故事记录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
耶稣早上从橄榄山上下来，来到了圣殿，为百姓讲道。百姓见他来了，都围过来。耶稣坐下，开始说讲。这时候就听着外边啊，是一片嘈杂。哎，大家侧耳一听啊，还连吹带嗓的，有女人抽泣。抬头一看，人都进来了。再仔细看，原来啊，又是一帮法利赛人、经学教师带来了个女的。你看他们这行啊，去，给我站中间去。再看这女人，浑身哆里哆嗦，发髻凌乱，衣衫不整，看那神色是听天由命。耶稣扭头看了这女人一眼，然后转向这帮法利赛人，看他们这是要干什么。老师您看，这女的被我们当场捉奸，您说我们该怎么处置？原来啊，这位女子犯了奸淫，那可是大罪呀、啊、按照摩西律法规定，那就得当众被石头打死，无人不拍手称快呀、啊，谁还都救不了他。用今天的话说，你托人送红包都没有用。况且啊，历代先知对妓女都是极端的蔑视，说呢，当父亲的最大责任就是教诲孩儿远离淫妇。那么今天这帮人被这女人弄来呢，就是要耶稣表个态。如果他要依法表明处死呢，那说明他跟大家一样没什么新鲜的，谈不上是什么弥赛亚。要是不同意呢，那就是违反了摩西律法规定，正好是个把柄。所以他们呢，这叫一刀两刃。再看这几个人呢，看着耶稣心说，嘿嘿，这回我看你还怎么说。那女人呢，也吊着脸是盯着耶稣。她知道自个儿犯的是死罪呀、啊、可她也听说耶稣的事儿了，看那脸上隐隐约约是露出了一丝希望。刚才在听耶稣讲道的屋里这些个人呢、啊、看着这一切，此时也都屏住了呼吸，所有的目光都投在了耶稣的脸上，看看他要怎么回答。可耶稣啊是一言不发。来人一看急了，哎，您可不能不说话呀，是不停的再三追问。站在中间的这女人呢、啊、把带有最后一线希望的目光也投向了耶稣。就见耶稣啊蹲下开始啊写字儿，在地上画字儿。这下子所有在场的人无一不吃惊啊，怎么呢？他不知道耶稣在干嘛呢，什么意思，还是再三追问。耶稣这时候开口了，那你们呀，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的，拿石头先砍他。那些个人的石头早预备好了，都在手里攥着呢。可听这么一说，嘿，停住了。怎么呢？人呢是生来固有罪性，在上主面前都是罪人，这是起码常识啊。假使这时候谁上前先扔这石头，那等于是在说自个儿没罪呀、啊、 那就相当于当众寒碜自己啊，谁这么傻呀、啊、当这个出头鸟让人家说呀，那年纪大的一听就明白了，是赶紧一转身出去了走了，然后呢是年纪轻的，结果最后啊这大家一个个的就都走了。大家都走了，这地方显得也清静了，就剩下那女人还在那原地站着不动，耶稣呢还蹲在地上写字。耶稣一抬头说，哎，他们人呢，他就问这女人，没有人留下定你罪啊？没有。耶稣站起身拍拍手啊，哎，那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可不要再犯了呀。嘿呀，这女人这回啊，她本来知道自个儿根本活不成了，做梦也没想到现在她能够平平安安的往家走，望着救命恩人，她是一步三回头啊。这正是啊，淫妇固然最难赦，罪人审判无资格，为何妇人得赦免，恩典时代最难得。
To me, Lord Jesus, come thou and dwell within my heart. Press within me the strength of your grace. Imprint upon me your holy ways. Come be my life, my joy, O Lord. Come and dwell in my heart. Come unto me, Lord Jesus, come take my life, make it your home. Lord, live in me, for I'm not my own. Impart unto me your grace so free. Lord, take my heart, my hands, my feet. Come and reign in my life. Come be my life, my joy, O Lord.Come and dwell in my heart。
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前几天我特别跟她做了一个访问，请她谈谈做母亲的心得。苏妈妈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如今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有没有哪一位妇女成为您做母亲的很好的榜样？因为她的做母亲的这种榜样真的是给你带来很多的启发可以让你学习的这个一个很好的榜样，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几个，有几个，不止一个。
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他们？
你看，我18岁，他去世了，我19岁就结婚了。那个时候在美国不算很早，可能早一点点，可是不算很早。然后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州，隔壁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我是我们隔壁。很好的朋友，他那个人非常好，他有4个孩子，我可以看他，我也可以学习他的，他煮饭呢，他的什么样，他也很欢迎我，我可以随时都可以跑去他的家里，可以跟他谈，所以他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可是还有另外几个。
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母亲是你常常会去想一想他们是怎么做妈妈的？
我想到那个路德的那个婆婆，
嗯哼，
娜奥米。
拿俄米，
拿俄米，
嗯
哼 yeah. 因为圣经没有说很多，他怎么做妈妈，可是，可以看他跟着他的先生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带了两个儿子，儿子长大，也结婚了，他的先生，他两个儿子都去世了，可是他对他的媳妇很好，所以我觉得他。很多事情他做的一定是很不错。
嗯，苏妈妈刚才在访问一开始的时候您就说，妈妈是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工作。现在回想过来，您已经做曾祖母吗？
嗯哼，对对。
您七个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了，甚至孩子都已经做祖母。您看孩子从小到现在，觉得您身为一个母亲有哪些成功或者是失败的地方？
哎呦，我应该说失败吗？
我想没有，我们就不讲失败，只讲成功。
大概没有时间讲失败的。最成功的。就是他们都现在大了，都爱神，也是带领他们自己家里要顺服神，那是最成功的。最失败的
没有。
就是我们
我知道宋妈妈最失败的就是你们有生七十个孩子。
对了，我们结婚的时候计划生十二个孩子，没有做得到。我最失败的大概就是跟他们联络时间
不够。
Yeah.
哇，七个，我现在三个孩子我都觉得很困难。七个孩子，哇，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养一个孩子。我知道现在在中国很多人就有一个孩子。
为什么很困难？
因为那个孩子会得到你们全部的注意，他做坏大家都会注意这个坏事情，他做好的可爱的大家都会注意到，也会夸奖会赞美，会所以他可能那个孩子会觉得我真了不起，所以他不会觉得谦虚，不会学习谦虚。
那么怎么样能够矫正或者是避免这方面的？
你不要问我，因为我没有答应过。你知道我们你提出那个谢德华，他是独一个孩子，是他、
yeah.
他是个好人哦。
德华兄，请进来。
对了，他很谦虚，所以我不知道应该问他妈妈。他怎么带他？
神重视女人，尊重女人，关心女人，这是下面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有一些人以为圣经里面的神歧视女人，这样的看法是不诚实不正确的。事实上，圣经里面充满了神关心女人健康、尊严、平等、利益、幸福的例子。下面我就举六个例子跟您分享。第一个例子是丈夫们需要注意的。妇产科大夫指出，女人月经的时候免疫力比较低，这时候发生性行为可能患病的机会相对高一点。神在3500年前写在圣经利未记18:19的时候说，女人行经不洁净的时候，不可露她的下体与她亲近。 丈夫们，不知道您是否愿意顺从神保护自己的妻子吗？第二个例子，圣经利未记十二章第一到第五节里面，神指出女人生孩子生男婴不洁净七天，要家居33天，如果生的是女孩就不洁净2个7天，要家居66天。读了神的书，我才明白为什么自古以来中国人那么重视产妇要坐月子。神知道生产严重消耗女人的身体，于是在3500多年前就制定了律例保护女人，要求社会容许产妇时间在家休息，恢复身体的健康。第三个例子，人婚后因为什么原因不再喜欢原配，后来看到了美貌的女人娶她为妻，宠爱她胜过原配，这个时候原配的吃食衣服同房好合的事仍然不可减少。后来两个女人都生了儿子，不可以立受宠二房生的儿子为长子，必须立原配的儿子为长子，分产业要多分一份给长子。显然神重视女人的尊严以及她该得的利益。第四个例子，如果有男人在野外看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暴了他，当时女子呼叫没有人听见也没有人搭救，你们要将那男人治死，但是不可以办女子，他本来就没有该死的罪。从这个律例可以看得出神公平对待男人女人。第五个例子，你们收割庄稼忘了一捆，不可回去取，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摘葡萄园的葡萄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国内的寡妇孤儿和寄居的。神这一条律例让我们看到神是多么保护软弱无助的女人。第六个例子，也是最后一个，新娶妻的人不可以从军出征，不可以托他办公事，可以让他在家里清闲一年，使他的妻子快活。这个律例可以看得出神多么重视女人的幸福。听众朋友，神重视女人，尊重女人，也关心女人的幸福，这是上面跟您谈的主题。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中华插花艺术不但开启了我艺术的眼界，也让我痴狂着迷。在2012年秋天，十分偶然的机会开始接触了以后，一草一木，一朵花，一片叶子，在我眼中突然都鲜活了起来。眼目所看到的，想到的都是怎么样将上帝这绝美的创造配上花器，和谐的组合搭配，创造出一个美妙的景致，将草木的深情带入室内，悦人眼目，美化心灵。 我所居住的田纳西州是乡村音乐的发源地，也是四季分明、草木繁多、处处充满自然美景的地方。我家的后院就有个小小的森林，在那里我可以找到不少的花材。上帝就是供应我花材的创造者。我需要独具慧眼，挑选出我可以利用的枝叶、枯木或是石头，再配上美丽的花朵，将它们做一番组合。有些枝叶、果子乍看并不起眼，但经过一番修剪，除去残枝败叶以后，新的面貌所展现出来的美丽常令我怦然心动。这整个过程让我惊喜赞叹，令我痴迷陶醉。原来痴狂并不是少年人的专利，我居然会沉浸在草木的魅力中，废寝忘食，情不自禁。深究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其中有一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创造美丽的成就感吧。朋友，您是否觉得我们的生命往往也像大自然中这许多的植物一样，需要经过一番修剪，去除残枝败叶，才能有美丽的呈现呢？这些残枝败叶可能是我们的自卑、骄傲、愚昧、自私、贪心、嫉妒、坏脾气等等，因为这些人性上的弱点遮蔽了生命当有的美丽，但我们却常不自觉，或者是不知道如何来清除它。那位创造花草树木的神，同样也是创造你我的上帝，愿意帮助我们看清与除掉我们生命中的残枝败叶，因为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格林多后书6:17。当看见了美丽的蜕变，上帝同样也会欢欣鼓舞的。怎么样才能在基督里呢？就是要相信耶稣，接受他宝血所赐的救恩，在他的话语中扎根，并要与基督同行在真理的道路上。祝福你我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如果您是年轻朋友，甚至是中年朋友，一定会对今天我们谈的题目非常有兴趣。这个题目是不需要动手术吃药就能够改善自己的容貌的美容方法，而且这个美容法完全免费，保证成功。真有这种好事吗？下面请您自己判断。有人说，我们心里想什么，就会浮现在您我的脸上，这是真的。我相信，如果您我对自己的容貌不满意，真的希望有所改善的话，下面是改善我们容貌的方法，请试试看。一，好好照照镜子，看看哪儿好，哪儿不满意。二，想想看，当别人看见您，跟您谈话的时候，他们心里会想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三，想想看，如果您根据下面的原则努力，您的容貌会怎么样？拒绝担忧，拒绝陷入不安全感，拒绝自怜，拒绝自卑，拒绝自责。这五个负面的想法是叫您容貌难看的主要原因。 我们要常常想自己有哪些地方讨人喜欢，拒绝任何负面的想法。第四，要知道您绝对能够值得别人信赖，叫别人快乐，帮助人有自信，讨人喜欢，愉快，能干。第五，花点时间列出您过去得到的祝福和抱怨，避免小看您的祝福，夸大您的抱怨。我们每个人都有天赋、才华、技术、个性和能力。您我真正明白这些祝福的时候，我们会满脸微笑，不再愁眉苦脸。要乐观，拒绝悲观，要走入人群，乐于帮助别人，拒绝封闭自己。第六，对别人常常鼓励，避免苛刻，言语委婉，避免争辩，鼓励那些遭受挫折的人，让他们知道您的关心。上帝赐给人类的话语当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第七，每天早晨心存感谢，利用每一天的时间帮助人，每天晚上为人祷告。第八，根据专家的研究，去除坏习惯，建立好习惯只需要21天。如果今后的21天，您好好用心照着刚才说的建议去做，您的容貌就会变得更美丽、更英俊，不用动手术，也不需要吃药。听众朋友，请试试看，一个月后，您照镜子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比以前好看，心情比从前愉快，而且别人对您的评价也会越来越好。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Surrounded by those who have traveled this road, we throw off the heavy and hindering load. The sin that entangles, we lay it aside, and run with our eyes on the one crucified.
Consider
him who endured such opposition from sinful men.
Consider
him so that you will not grow weary and lose heart.Consider him, the author and perfecter of our faith made the cost. For the joy set before him, he suffered the cross. Scorning its shame, he sat down by the throne, and smiled as he watched his lost children come home.
Consider him,
who endured such opposition from sinful men.
Consider him,
so that you will not grow weary and lose heart. Consider him.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